好，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不要惧怕啊。这首先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啊，他们在历史上遇到一些关键时刻，他们都会遇到一些征战啊。什么样的征战啊？就是恐惧啊。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红海边的时候，看到法老的追兵临近啊，他们就非常的惧怕。但是摩西叫他们不要惧怕。啊，圣经说啊，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OK， 所以那时候这时候只要他们出埃及的那一刻啊，他们到了红海边，但是那个老百姓啊，这时候面临了一个挑战，就是他们里面很大的一个惧怕，看见法老的追兵来了。但摩西叫他们说不要惧怕啊。后来呢，当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的门口，就是迦地斯巴尼亚的时候呢，那时候摩西鼓励他们要进去得为业，也是叫他们说不要惧怕啊。申命记第一章说，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啊，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们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啊。所以鼓励他们不要惧怕。好了，但是那时候撒旦却用恐惧使他们却步不前。探子当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啊，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啊，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啊！所以那时候一个很大的惧怕就临到他们。但是呢，唯有约书亚和加勒呢，相信神的应许，他们鼓励百姓呢不要惧怕。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好，所以他们鼓励这些百姓啊，不要怕啊，不要惧怕啊。那后来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的下一代来到约旦河边的时候，那时候他们面对应许之地，神鼓励他要怎么样，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所以也是叫他不要惧怕啊！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你看到这每一个关键时刻啊，都会碰到一个挑战，就是惧怕，然后神要他们呢都是不要惧怕啊。好了，那时候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先知以赛亚那时候预言，然后神会释放被掳的以色列人归回，神呢叫他们怎么样，不要惧怕不要害怕啊！以赛亚书43章说，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所以这是以色列另外一个关键时刻，他们要从被掳之地归回了，这时候神给他们的鼓励是什么？不要惧怕啊！然后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他们要重建圣殿，结果这个工作呢受到拦阻而停顿了16年。之后呢，神鼓励他们复工，也是叫他们说什么？不要惧怕。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是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好，所以这时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工程在面前了，要重建圣殿，神叫他们怎么样，不要惧怕啊。然后呢，尼西米后来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怎么样叫尼西米惧怕，破坏他的工作。所以尼西米他说啊，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啊，意思是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就是一个先知啊，叫司马雅。 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一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来毁谤我。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所以仇敌要拦阻尼西米的工程啊，就是怎么样让他惧怕，好让他惧怕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处在末世的关键时刻啊，跟以色列人他们面临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一样啊，就如同当年以色列人已经站在迦南地的门口，正要进去得为业的时刻一样，我们现在呢也是面对着末世的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将会面对什么？来自各方面的试炼，包括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乃至于大自然的灾难。仇敌会用各样的手段使我们灰心丧胆，但是神却要我们怎么样？要卸下一切的忧虑，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他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而且成就的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最终我们就会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不要惧怕，这是我们在这个磨难的日子里面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惧怕呢是魔鬼的一个武器。神吩咐以色列人除灭迦南七族啊，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七种邪灵，赫人背后就是代表这个惧怕的灵，格撒迦人是不信的灵，亚摩利人是谎言的灵，迦南人是拜偶像的灵，比利洗人是巫术的灵，七位人是淫乱的灵，耶布斯人呢是仇恨的灵。这七种邪灵啊，要看这个细节的话，我们可以看迦南七族的灵啊，有我们有 1.0 版跟 2.0 版啊，讲得更详细，为什么这七种民族是代表这七种邪灵啊。好，这里头赫人就是代表惧怕的灵啊，那惧怕可能是数量最庞大的一个邪灵部队，无时无刻都在伺机攻击神的百姓。所以圣经有几百次在说不要惧怕，要刚强啊，因为这个仇敌啊一直在啊找机会要我们惧怕，所以神要我们要刚强啊，不要惧怕。圣经当中许多人物啊都曾经被惧怕的灵攻击，亚伯拉罕、以撒曾经因为惧怕而说谎，说他太太是他的妹子啊。然后以色列人因为惧怕而拒绝进攻迦南，扫罗因为惧怕他就擅自献祭，他因为惧怕他就追杀大卫，后来也因为惧怕他交鬼，以利亚因为惧怕耶洗别而逃命求死，尼西米重建城墙，仇敌多方设法要让他恐惧，甚至于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也被惧怕的灵攻击。那时候主耶稣突然惊恐起来，为什么突然惊恐起来？有一个惧怕的邪灵来攻击他，让他惧怕啊。那彼得呢，因为惧怕而否认主啊，所以这个惧怕的这个邪灵啊，这个到处啊，随时在攻击神的百姓。那惧怕会使人在仇敌面前就软弱、丧胆，最后溃败。所以箴言说啊，你在患难之日啊，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然后出埃及记这边说，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所以你要打败你的敌人，最重要的你要先做心战，对不对？心理的战争，要让对方心里惧怕，当对方心里惧怕，这个士气被击垮之后，就很容易把他们消灭啊。那另外圣经里面也提到说，惧怕人哈，我们怎么样会做出错误的反应，就会陷入网罗，我们就没有办法自由的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因为箴言29章25节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所以惧怕会让我们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然后呢会陷入网罗。大卫惧怕扫罗，他就跑去投奔非利士王亚齐，对不对？结果他就陷入网罗啊，后来被派去跟以色列人打仗。如果不是神啊拯救他啊脱离那个困境的话，到时候他怎么样能够跟在战场上面跟以色列人这个打仗呢？他还要以后还要做以色列王的，对不对啊？好，所以他神是把他从网罗里面救出来，但是当初之所以会碰到这种处境，就是因为他惧怕啊，惧怕扫罗。扫罗他为了要取悦以色列人，他就勉强献祭，后来又保留了亚玛利人的上好牛羊，他就是因为惧怕人，结果呢啊陷入网罗就被神弃绝啊。好，那我们要如何胜过惧怕？ 第一个，我们要使用神所赐的权柄来扭转这个环境啊。那个时候，他们在红海边啊，以色列人就非常惧怕，对不对？然后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啊！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所以神要摩西怎么做？他说：你为什么向我苦苦哀求啊？你要怎么样？要伸杖啊，向海伸杖，要使用权柄，让海分开来。所以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权柄，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来扭转这个环境啊？我们看到主耶稣也是一样，马可福音第四章啊，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人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然后耶稣醒了，他怎么说啊？他就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所以耶稣怎么样啊？他直接起来斥责风浪，他来行使神所赐给他的一个权柄，来改变这个环境啊。所以神已经把管理全地的这个权柄赐给教会了。我们不需要苦苦向神哀求，乃是要怎么样？要起来行使这个权柄，奉主的名命令撒旦在我们四周所掀起的风波要完全的止息。我们要命令一切拦阻神旨意的大山小山完全挪开，宣告神的旨意必然得胜，神的荣耀必要彰显。这是神在末世里面教导我们学的功课。我们现在祷告一定要行使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做这种权柄式的征战式的祷告，来扭转这个环境啊。主对彼得说啊，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柄原文是阴间的门，就是死亡的权势啊。神赐给教会的权柄，既然连死亡都能够胜过，还有什么不能胜过的呢？我们何必要惧怕呢？所以我们看到再大的难处啊，没有一个难处大过死亡，对不对？但是神让我们让教会啊都有权柄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啊。好，所以我们要这个用我们权柄来扭转环境。另外呢，我们也要使用神所赐的权柄来捆绑那个恶者。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要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神把一个权柄给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可以捆绑，捆绑什么？捆绑那恶者啊。主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啊，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捆绑那个恶者。这恶者有人说啊，真的吗？有人还不太相信这个魔鬼是不是真的存在？真的是存在的，而且邪灵也是存在的，他会在我们四周围啊，甚至于在我们的家中搞鬼啊。所以我们要奉主的名来捆绑他啊！我们要奉主的名捆绑那个惧怕的邪灵，命令他闭嘴，不准再灌输给我们惧怕的思想，并且要滚得远远的。当你里面有那种惧怕的思想的时候，那很可能就是邪灵在里面偷偷的放在你的思想里面的，你要命令的邪灵闭嘴，让他滚得远远的啊！要奉主的名来捆绑他，我们也要奉主的名捆绑在我们家中兴风作浪的邪灵，不准他再挑拨、欺骗、瑕疵或者攻击我们的家人，破坏家中的和谐啊！我上礼拜听到有一个姊妹做见证啊，我忘了是哪一位，她就是说她后来就家里面啊有发生了一些好像不愉快的事情。先生大概是就发脾气还怎么样，结果他心里头就默默的奉主的名捆绑在那先生背后那个兴风作浪那个邪灵，结果后来一下很快的先生这个态度就改变了，所以那时候他就开始经历到说，哦， 这个灵界这个征战非常的真实，我忘了是谁哈，我因为这个最近听到很多见证，我听听后来我忘了是谁讲的，大概是情节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啊，我们现在怎么样？神在教导我们使用权柄啊，使用权柄来扭转环境，使用权柄来捆绑那恶者啊。哈利路亚！你会发现，哎，真的啊，那个我也听之前也听到有一个传道人呐、啊，他说他发现。他那小孩子那时候很小，从每次从学校回来啊，都会吵闹。那时候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哈，然后后来就发现那个小孩子因为这个灵比较敞开，所以会从外面带一些那个那有些人那个身上有一些那种叫做忧虑啊、重担啊，一些灵就跟着他回来，所以他就会哭闹。所以他每次小孩子回来，他都要为他们做洁净祷告，做洁净祷告，这也是一种就捆绑恶者哈。所以我们要有一些属灵的智慧。啊，我们现在跟仇敌作战啊，所以碰到一些状况，不要以为说是这个莫名其妙，或者说是啊，这个可能背后有一些就是自然的原因啊，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灵界的原因。我们要有智慧，还有呢，我们要使用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神的话可以使我们胜过恐惧啊。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有提到这个救恩的军装，对，全副军装啊。我还有未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啊，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现在就是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啊。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带子束腰，用公义当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圣灵的宝剑让我们可以胜过那恐惧的邪灵啊！这个宝剑啊，就是神的道，这个道就是神的话，它原文就是 Rhema，就是神亲自对我说过的话，用这个话来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圣经里面的话那么多，对不对？但是你怎么样来对付魔鬼呢？就是用神曾经对我说过的话，这个话是特别有能力的，这叫做瑞玛，这个就是圣灵的宝剑。我们要天天带着祷告的心来读经啊，就能够多多领受神的瑞玛。主啊，求你把你的话赐给我，求你把你的话向我启示，向我敞开。这个话一发出光来，就是你的瑞玛，这个瑞玛就成为我们的属灵粮食，使我们灵里头可以饱足，没有惧怕，因为你知道神与你同在，神给你的话安慰你，也它也成为我们的圣灵宝剑，能够用来刺退魔鬼。所以我们要坚信神所赐的应许，还有呢，要宣告神所给你的话，不要说不信的话啊，我完了啦，没希望啦，不要讲那种不信的话。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说不信的话，神说我必要照你们口中的话带你们，所以他们说他们没办法进迦南，神就让他们进不了迦南。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说不信的话，我们要讲神的话，而且要宣告神所给我们的瑞玛，这个就是圣灵的宝剑。还有呢，我们要拒绝忧虑啊，随时借着祷告交托给神啊。什么时候一忧虑啊，就要交托啊。腓立比书四章五到七节说，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啊！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他说要一无挂虑啊，而且他前面说主已经尽了，这不就在这个时候吗？主已经尽了，所以我们更要一无挂虑啊！你不要想太多啊，你想说哎呀，将来我这个老了怎么办啊，哎呀，我将来这个怎么办，不要想太多了，主已经近了，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主已经来了，所以我们要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的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啊，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不要惧怕，我们就做，有时候为一些还没有到来的事情在那边惧怕，真想太多想太多，我们要随时交托啊。所以这个彼得前书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啊，要什么，要卸给神啊，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样的人可吞吃啊？就是那边忧，在忧虑啊，在那边忧虑啊。你越忧虑，就是成为仇敌的这个最可口的晚餐，对不对啊？啊，他就在找这样的人。啊，你里面因为有个惧怕嘛，有一个忧虑，有一个惧怕，就容易被魔鬼吞吃啊啊！所以他说什么？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在苦难当中啊，不要忧虑，哦，不要啊，不要惧怕，要怎么样？要交托给神，要卸给神啊。忧虑呢是出于不信啊，不信，对啊，你不相信神可以帮你解决，你不相信神是那么伟大，你觉得说你的问题比神更大，所以这是出于不信。不信是什么？不信是罪。所以呢，你不可以让忧虑在你的心中多停留一分钟，要立刻祷告交托。你里面在忧虑，就是你不相信神啊，你觉得忧虑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近忧，对不对？所以好像忧虑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表现，不是啊？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忧虑啊，你要回转向孩子啊，你是要说我的天父阿爸掌管这一切，你不要担心的哦，因为这个忧虑在我们里面多停留一分钟，这都是罪。所以马上一感到忧虑啊，一觉得有重担啊，马上祷告啊，马上祷告。所以如果你的配偶也是基督徒的话，那最好你马上找着你的太太或你的丈夫啊，说哎呀，我是为了什么事情担心，我们一起祷告，马上把这件事情两个人一起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啊，不要在那边讨论说哎呀这个事怎么办啊，啊怎么办啊，你与其在那边叹气啊，在那边担心啊，马上祷告，马上交托啊。当你要祷告啊，要祷告到心里重担脱落，就有主的喜乐平安，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祷告通啊 ，pray through 啊，啊，那时候主就接手了，我们就不必担心，我们就可以安息了，啊啊！因为这个是前几天 Jimmy 在问我说，什么叫祷告通啊？我跟他说，祷告通就是你祷告里面那个重担脱落了，然后呢有喜乐平安了，你就知道说主已经接手了，啊！如果你在祷告那里面重担还是在的话，表示说还没有祷告通啊。那你要祷告的，你怎么样会祷告的通呢？就是在你的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就会改你的观念，改你的观念，直到你祷告到对的时候，你里面那个重担就卸下了。或者你祷告到一个地步啊，你里面突然神一句话进来了，你里面就开了，哎呀，你就放心了，哦，这个就叫祷告通啊。所以我们要祷告到我们的里面的重担脱落，这就是把忧虑啊卸给神了，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啊，哦，哇，怎么办啊？不用啊，这时候就可以安息了。我们的忧虑啊，忧虑对我们来说啊，于事无补，只会消耗我们的心神，这忧虑没有用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哪一个可以用思虑时寿数多加一刻呢？啊，没有办法了。还有呢，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啊，使骨头枯干啊。所以这个忧虑只是消耗我们啊，所以不要忧虑，要喜乐啊。然后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就能够大有胆量，不再惧怕啊！啊，那时候彼得跟约翰啊，那时候被这个他们去圣殿传福音啊，后来被抓到公会里面去啊，公会里面人就把他们威胁了一番，就把他们释放了。释放之后，他们就到会友那边去啊，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所以他们看见神的伟大啊。然后呢，他们说，他们就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啊，那时候他们被威胁啊，里头应该是什么非常害怕，可是他们的害怕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啊，向神祷告啊，祷告完了之后啊，被圣灵充满，结果呢就放胆讲论了，不仅不闭口，反而更加的放胆。所以为什么能够放胆呢？因为被圣灵充满。啊，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啊，门徒他们那时候非常胆怯啊，都躲在房间里面啊。那时候门都锁起来，主耶稣后来向他们显现，对不对啊？可是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却到圣殿里面去放胆传扬福音啊，而且勇敢面对公会的逼迫，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就是被圣灵充满了。所以圣灵充满让你里面的恐惧完全都没有了。所以那些公会的人，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啊， 又干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啊。这不是人做的，这是神的灵在他们里面。神的灵是什么？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啊。所以我们要追求更多的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能够更深的经历到什么？神的同在啊。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你就可以胆壮像狮子啊。你向着仇敌面如坚石，向着风浪就蛮有安息啊。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什么？刚强的灵啊，是刚强的灵，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啊。所以当我们更多的被圣灵充满，我们里面就越刚强，就越能够胜过恐惧，胜过惧怕。还有呢，我们要常常转眼仰望神，知道他掌管一切并且与我同在，我就不会害怕。要转眼仰望神啊。以色列人看着迦南的巨人，心就消化。我们如果一再思想自己的难处，仇敌就会夸大他，把恐惧注入到我们的心思里面，最后我们就会惧怕啊，我们所惧怕的事情就会成真。约伯说，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他里面有那个恐惧，有那个惧怕，结果那个事情呢，他没有去抵挡，结果那个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啊。那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却是定睛看着神，他们的想法就跟众人不同，命运也就跟众人完全不一样。众人是看见了巨人，但是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是看见神了。所以神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他另有一个心智，还有应该说他也另外有一个眼光，他就是看着神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向山举目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你要看到神是多么伟大的一位神啊！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现在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要怎么样？要仰望耶稣啊。什么叫仰望耶稣啊？英文是说什么？ Fixing our eyes on Jesus， 把我们的眼目就是专注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着他，那些风浪，那些困难就算不得什么啊。以色列人看见巨人哥利亚出来叫阵就逃跑，极其害怕。大卫却是看见神，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所以大卫他看见神，以色列人是看见巨人，大卫看见神。当我们在心思的战场里面得胜，我们就已经取得实际战场的胜券了。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战胜了惧怕的邪灵，就已经取得最后的胜利了，他就可以坦然面对各个他，毫不退缩。所以神给我们一个使命，给我们一个任务，我们奔跑了前面的道路，但是我们需要在心思的战场里面先得胜，要胜过那个恐惧啊！心思战场的得胜的契机是什么？就是在转眼，就是转眼看神。我们要看见神的伟大，要看见仇敌的渺小，我们要看见掌管万有的神是站在我这边，他是爱我的天父啊！所以主神说啊，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所以我们的天父若不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能掉在地上。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比起这一切什么地上的一切都更加的宝贵。所以不要惧怕，我们要看见神我们就不害怕。所以我们看看刚才讲到说我们怎么样胜过惧怕。第一个，使用神所赐的权柄来扭转这个环境。还有呢，使用神所赐的权柄来捆绑恶者。 要使用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瑞玛。我们要拒绝忧虑，随时借着祷告交托给神，然后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就能够大有胆量，不再惧怕。最后我们要常常转眼仰望神，知道他掌管一切，并且与我同在，我就不害怕。我们接着我们看来这个，我们要在这地上，我们刚说要行使权柄，对不对？这是在为主掌权啊。那为主掌权的途径是什么？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要与神相交啊。我们与神相交之后，我们才能够为主掌权，我们才能够行使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神创造人的两大目的，就是要人彰显神，并且为神在地上掌权。所以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这里面提到两件事，一个是形象，要彰显神的形象；第二个要管理啊，就是为神掌权。那人要完成这两个使命，就需要怎么样？要吃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是预表神的自己，吃它的果子就象征与神相交，就是把这果子吃下来，就是说我们就是象征我们接受神，然后我们享受神，我们吸收神，使神成为我们这个人的组成，人的生命就能够彰显神，也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去掌管万有。这是神在人身上的旨意，就是借着跟他相交，让神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所事，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彰显神，彰显出神的生命，然后呢，可以为神来执掌王权。可是后来人犯罪，人犯罪之后就没有资格与神相交了，但是神的旨意没有改变，他仍然要人借着与神相交来达成神造人的目的。那但是没有资格怎么办？这就需要什么？要献祭了，以祭牲来为人赎罪啊。那献祭就成为人跟神相交的前提跟基础啊。所以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圣经接下来立刻就记载什么？该隐跟亚伯献祭的故事。因为这是神最深的一个心意，人要与神相交。所以当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后，第一件事情神说，你们现在要开始要干什么？要献祭啊。因为献祭之后才能够与神相交嘛。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基础啊。那按照人的天然想法，你想献祭什么意思？献祭的意义不外乎什么？献给神礼物啊，向神感恩啊，好，然后也求神继续祝福跟施恩，对不对？你今天如果看，如果你没有信主了，啊，你那时候你是外邦人，你去到庙里面去拜拜，去给一些什么礼物啊，给这个偶像，那什么意义啊？就是说啊，感恩啊，对不对？谢谢你过去保佑我了，然后求你继续保佑我，就这个意思嘛，对不对？所以就天然人的想法，你今天要求平安呢，所以你要献祭，对不对？要讨神的喜悦，然后希望神继续祝福啊，这是天然人的想法。好，如果照这个观点来说，该隐的祭物绝对没有问题。该隐的祭物绝对没问题，他把他自己的农产都献上，对不对？所以表达感恩嘛，对不对？那可是神却不悦纳，为什么？因为献祭其实另外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是该隐所忽略的，就是祭牲的代赎。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天然人的想法里面会冒出来的？你今天向神献上礼物，你怎么会想到说这个东西要为我代赎呢？我们不会有这种观念的。这个观念是神启示亚当夏娃，以及他们传留下来。但是该隐没有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但是亚伯他放在心上，他知道说神所要的不是只是我们的成就，他乃是要怎么样？要一个祭牲，要赎我们的罪的。这个是献祭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才能够让我们过接下来与神相交啊。那该隐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啊，他所献的祭的就没有祭牲的流血，没有代赎的成分，那缺乏这个基础，人就没有资格来到神面前，所以该隐的祭物就没有价值，没有价值。神不是说你给我一个礼物我很高兴，神不是要这个，神要先把你这个，你要先把这个罪解决掉，我们才能够相交。神要跟我们相交，他不是要我们那个礼物的，对不对？罪人的礼物他也不收的，所以 要看到这里头一定要有袋鼠的成分啊。这里头我要附带一提啊，因为我有这种感觉，一直觉得这个不吐不快啊。很多人做见证啊，会诉说自己的一些事情，在一些事情上头的成就啊，最后说哎呀归荣耀给神啊，荣耀归给主。这个很类似什么，很类似献祭啊。如果这个人的成就当中没有基督的成分，只是个人的努力，虽然到最后他说哎呀荣耀归给神啊，一切都归给神啊，其实神并没有得到荣耀的，这只是他个人的荣耀啊，个人得荣耀，这就是什么，该隐的祭物。该隐的祭物献上去的都是他自己的成就，你里面看不到基督，里面没有羔羊，是你的成就。所以当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听到有人上去说，哇这个我最近这个什么什么的，哦我或者说我从小一路到大啊，我这个在得了第几名，得了第几名啊，在外面我得了什么奖啊，怎么样？后来呢，哇，我到哪里去有多大的成就啊？什么？到最后说，哎呀，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给神，大家鼓掌。我说，神没有得到荣耀，是你得荣耀啊，因为这里头你没有看到基督。我们做见证一定要高举基督啊！说我在这些事情当中怎么样经历基督，神怎么样带领我经过。我在这件事情当中我认识基督，所以你的献祭里面一定要有羔羊的成分啊，该隐的祭物里面没有，所以我们的工作必须有基督的成分，就是基督的参与，成分越多越能够荣耀神，这就是亚伯的祭物啊。该隐的祭物只有他的成就，亚伯的祭物呢却完全是羔羊基督啊。好了，这是题外话，因为有时候听到有人做见证，他说啊、哦，荣耀归给神。我后来想说，我想不出来这件事情里面神得什么荣耀啊？我只看到你的努力，然后到最后呢，荣耀归给你啊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做见证要把荣耀归给神的话，我们真的是要自己要有经历说神在这当中怎么样来帮助我走过了啊。好了，所以后来这个当这个后来该隐把亚伯打死了。后来神就那个亚当就生了赛特啊，取代了亚伯，然后该隐跟赛特的后裔就分成两条路线啊。该隐跟他的后裔呢，后来就致力发展人类的文明啊，该隐造城，对不对啊？然后后来他的后代呢，发明了游牧业、音乐还有铜铁工业啊。那赛特的后裔呢，则是在与神相交的路上往前发展啊。我们先看到以挪士人就开始呼求神的名。什么叫做呼求神的名啊？意思就是说，以前都是神主动找人说话，神主动找亚当说话，神主动找该隐说话，对不对？但是从来不会主动去找神的。可是从这时候开始啊，人会怎么样？主动来呼求神。哇，这在神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懂吗？你如果跟你的父母亲啊相隔两地啊，都是你父母亲打电话给你，还是你打电话给父母亲啊？对神来讲也是一样啊。以前都是神主动啊跟人讲话，人从来不会主动去找神的。可从以挪士开始，人会开始主动来呼求神，神啊，哦主啊，神在天上突然哎有人在叫我，所以神心里非常非常非常激动啊，有人在叫我啊，所以这个是。所以说圣经里面为什么说那时候人就开始呼求神的名，你会想说这有什么大不了，可是在神的眼中这件事情很重大，好像一个老爸的心得到安慰啊，他所创造的人现在开始主动来呼求他了、哦、所以这是一个突破，这是在赛特的后裔、哦、然后到了以诺呢，他怎么样，他进一步，他与神同行三百年，与神同行三百年，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跟神的沟通不是单向的呼求神，乃是双向的交通。你呼求神呢？呼求神，我需要你，我这个求你帮助啊什么的。神还没有回答，你就已经走掉了，都是单向式的啊、哦，就是呼求嘛，对不对？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单向式的，但是渐渐的，到了以诺的时候，他是什么？与神同行，意思就是说，他不仅跟神祷告，而且他会听到神给他的回应，回应之后怎么样？他们两个人就会开始谈心了、啊。两个人，圣经里面那个阿摩斯书三章三节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他与神同心，就是说他跟神同心， 他怎么样能够跟神同心呢？就是他不仅跟神祷告，而且神会把他的心思、他的想法告诉以诺。啊，以诺说：“哎呀，阿们，阿们。”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与神同心，而且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这就比当单单的这个单向式的呼求神又进了一大步。所以你看到那个赛德的后裔啊，在与神相交的事上就一直的进步，一直的往前，到了以诺呢就可以跟神同行了，与神同行了，就后来就被主提去了，对不对啊？然后后来你看挪亚，挪亚怎么样？他也是与神同行啊。圣经里面说挪亚是个义人啊，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所以他也是与神同行，跟以诺一样哦。可是他另外有一点，他也与神同工，他造成了方舟啊。以诺跟神同行啊，他后来怎么样？他生儿养女，这意味着什么？因为那个创世纪五章二十二节说，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他没讲到说以诺啊，除了与神同行之外，还做什么别的？他只有讲到生儿养女。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跟神相交的结果是结出许多生命的果子。生命的果子意思就是说他在彰显神。哦，挪亚呢？挪亚与神同行，他是造成了方舟，造成了方舟的结果呢是拯救了无数的动物，意味着他与神相交的结果是结出什么工作的果子，是为神掌权管理这个世界。哦，所以这两个人都是与神同行，但是结出不一样的果子，一个是生命的果子，一个是工作的果子，啊，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啊，他献祭，以挪士呢呼求神，以诺呢与神同行，挪亚也是与神同行，以诺的与神同行结出生命的果子，挪亚的与神同行结出工作的果子，生命的果子讲到彰显神，工作的果子呢讲到掌权，彰显神跟掌权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所以你看借着与神相交啊，最后就能够完成这两个使命啊，就达到神造人的目的，彰显神跟掌权呢，途径就是与神相交。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一路下来神所要告诉我们的。接着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他一生筑坛献祭，他筑了四座坛，所以他是一个筑坛的人，筑坛献祭啊。然后接着他又求告主名，对不对？他在什么垂丝柳树底下求告主名，他与神交通，他住在希伯伦那个叫做交通，他又为人代求，他跟神交通之后他也为人代求，那他是神的朋友，所以他是什么？他是与神相交的一个榜样。亚伯拉罕是与神相交的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啊，这个与神相交就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就他的后代啊，他的后代是以撒、雅各跟约瑟，他们分别象征与神相交的结果。以撒就是说，我们与神相交之后，我们就可以享受神一切的丰富。以撒的一生就是享受父给他的丰富，对不对？亚伯拉罕给他的丰富。雅各呢，他的生命被改变，就讲到说他彰显神的形象，从我们的天然人变成有神的形象。约瑟呢，就在为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这个事都是与神相交之后的结果，所以创世纪的主轴就是人要与神相交之后达成神造人的目的，这也成为整本圣经的主轴。创世纪里面所讲的原则其实都是种子，整本圣经呢你会看到它一直发展，可是主轴就是神要我们跟他相交，最后呢要彰显他，然后呢为他执掌王权。四福音里面啊，这是从四个方向来看耶稣的一生。路加福音描述主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其中是特别强调什么？他的祷告生活。只有路加福音说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没有提到说那时候天开的时候他们正在祷告，只有路加福音说那时候他们正在祷告。只有路加福音说主耶稣自己在祷告的时候他就问门徒说众人说我是谁，只有路加福音特别强调那时候主耶稣在祷告。还有只有路加福音说耶稣是带着门徒上山去祷告，而且是在祷告的时候变了形象，他特别说是在祷告，他们是去祷告而且在祷告当中变了形象，只有路加福音这么说。而且只有路加福音说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而且祷告完了就有门徒问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然后他就讲了主祷文。马太福音只说你们要如何祷告，但没有说那时候主耶稣在祷告，只有路加福音强调这个，而且只有路加福音提到寡妇跟不义的官，耶稣借此劝人祷告不可灰心，只有路加福音提到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所以借着这个，圣经再一次强调我们一生在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与神相交。主耶稣在地上他是活出一个完美的人的榜样跟形象，什么样子完美的人呢？就是一个注重祷告的人，他常常借着祷告跟父交通，虽然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但是他还是借着祷告啊，要跟父交通，这是给我们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课题就是要与神相交，这是人生当中重中之重的功课，没有这一点人生就是空白，在神的眼中毫无价值。你可以有很多成就，但是你没有与神相交就是空白，就是空白。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与神相交，这是从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所要的。那我们是借着今天我们借着祷告与神相交，在祷告当中我们就摸着神的心意，我们就主观的认识了神，以至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被改变向神。那在祷告当中我们也使用神所赐的权柄来捆绑恶者，释放灵魂，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借着与神相交我们这个人被改变，借着与神相交我们也改变这个世界。好，那就是借着祷告啊。所以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来经历神，来摸着神。所以今天我们前面安排随时做见证，也是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开始有祷告会啊，我们就看到神就开始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做工，对不对？好，所以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要我们借着祷告啊，要来改变啊，改变我们的周围的环境啊。那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祷告为主来掌权。当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在山下和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真正左右战局的是在山上祷告的摩西。摩西什么时候举手，约书亚就得胜；摩西什么时候把手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真正左右战局的是摩西，在祷告的摩西。但是光是摩西一个人举手祷告也会疲惫啊。可是当亚伦户尔扶住摩西的手，约书亚就一直得胜，直到灭尽亚玛利人。所以我们也需要同伴跟团体的祷告，一人追赶千人，二人就能死，万人逃跑。前几天那个居民问我说，辉哥啊，你每天祷告多久啊？我说我祷告不久啊，因为一个人祷告我有时候祷告不会很久，撑不了多久。可是呢，我如果跟 Joe 一起祷告我就可以祷告很久啊。为什么？因为两个人可以你来我往啊，然后这样子一直祷告下去就很有火热。所以我们祷告需要同伴啊，有同伴的话我们祷告会力上加力啊。那如果你有配偶啊，可以跟你一起祷告最好，如果没有的话你的另外有祷告同伴啊，也很好。那如果都没有的话，我们参加祷告会那就很好啊，对，我们就一起啊一起，这样这个祷告的火越烧越烈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英国有一个豪威尔牧师，他就组成了一个代祷者团队啊，专门集中火力为当时的和这个德国苦战丘吉尔政府来代祷。有一次啊，这个占尽空优的德军又来空袭英国，而英国只剩下最后一批的战机了，如果再被击落就只能束手就擒了。在危机的时候呢，德军突然整批战机莫名其妙的就掉头离去，英国也意外获得重整军力的时间。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时候希特勒突然决定转而侵略苏俄，而德国战机掉头的时刻呢，正是豪威尔牧师代祷团队迫切祷告的时刻。所以这个祷告团队的力量非常大，他们扭转整个世界的历史。所以我们只看到台前的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背后真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的是祷告啊。所以代祷者是非常重要的一批人啊。我们既然拥有祷告的权柄，足以胜过仇敌，我们就不需要害怕，对不对？我们只要向海伸杖啊，我们生命当中所面对的红海必然会分开。我们不要在那边唉声叹气，不要在那边忧虑啊， 不要再想说怎么办怎么办，你要用你的杖啊，向海伸杖啊，你要行使你的权柄啊，叫做海分开啊，你叫做仇敌闭口啊，不可以再说话啊。这就是神在训练他的子民学习为神掌权的时刻，这是基督精兵的训练营。我们要分辨出神的美意，就能够像哈巴谷在试炼当中喜乐啊。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我们要知道现在神在做什么。我们会遭遇到一些难处啊，我这个心脏的问题，对不对啊？一直在喘啊，怎么办呢？主啊，我希望能够撑到你再来的那一天啊。可是不是啊，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训练啊。这个时候我要学习起来运用神的权柄。有一个姊妹呢，她这个她会看异象。所以那时候他曾经给我一句话，他说你身上这个软弱，当然是他就说这个是神给你一根刺了啊，什么时候你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啊。但他另外还又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的服侍是从你的软弱当中出来的，并不是这个软弱，并不是说一个拦阻啊，但是你要胜过这个拦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个软弱本身就是你服侍的动力，你的灵感会从这里头出来。我就说哦，这样子，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碰到的考验啊，所碰到的这些难处试炼啊，我们不是说我们要胜过它而已，而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就会成为我们的祝福，它会成为我们灵性成长的动力，它会成为它就是。这个仇敌就是我们的食物，使我们吃了之后我们就刚强有力了啊。 OK， 所以我们就能够像哈巴谷一样啊，我们脚就可以稳行在高处啊。这个耶利米书29:11说，耶和华说啊，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一切啊，是怎么样？神是有一个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啊。这个 NIV 他是说 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plans to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这个计划，神说我知道我有一个计划为着你，这个计划是让你 prosper， 是让你能够丰盛，让你能够得到丰盛的祝福，不是要来害你。这个计划呢，会让你有盼望，还有呢有未来，啊，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我们今天是走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所以要除去一切的惧怕，要拒绝一切的恐惧，拒绝一切的忧虑。这是我们在这个战场当中，我们所要面对的头一战。我们这一战先打胜了，后面我们就要来收战利品了啊。OK， 所以碰到一些事情啊，不要觉得奇怪，不要唉声叹气啊，不要那边灰色的思想，我们绝对要拒绝一切这种灰色的思想，这就是那个恐惧的邪灵在我们里面所灌输进来的啊。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他让我们是有盼望的神啊，所以呢，欢迎到圣经简报站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和下载 PowerPoint 档啊。